啊，真的是当我在准备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再次的思想到，真的是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所付上了所有的代价。哦，是的，主啊，真的是求你再次的也借着这些经文，借着当时候的场景，又来触动我众弟兄姐妹的心。哦，是的，主啊，让他们真的是知道说，你为我们所付上的，真的是何等无比可贵。主，谢谢你，就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课程，也保守恩高我的口，也让弟兄姐妹啊，真的是能够从你得着力量，得着造就。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哦。我们今天呢要来讲这个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讲，26章到28章，哈，这要那有3章，那它的内容有点长，这样子，那我们就尽量的哦，大家就把这个心呢就放在这个经文上面，然后让我们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哈。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8章到26章呢，通常呢被称作受苦篇。那里面呢记载的这些一连串的事情呢，都应验了耶稣他先前他预言他自己呢将要受苦，还有复活。那这一段记载呢，把整卷的这个福音书的这个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呢，就带到了这个最高潮了。那也会是这个福音故事的一个终结。那第一节当中呢，好，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2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第一节中呢，这一切的话呢，是指耶稣呢之前在24、25章那边讲到有关于末世的预言这一篇讲论的结语，不过也有可能呢，是意味着说，耶稣呢所有的讲论到此就要结束了，因为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那第二节呢，耶稣从末世的预言一下子呢就转移到现在眼前他当下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呢，他是预先知道说将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逾越节，那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这。我要继续讲吗？好，那个第二节呢，逾越节是以色列人呢纪念他们出埃及的节日。那耶稣的话中呢，特别提到这个逾越节，表示出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逾越节的这个它所象征的一个意义？因为呢，逾越节呢带有救赎的意义。那所以耶稣看自己呢的死呢，是带有这种救赎象征救赎意义的。那就如同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的5章7节当中所说的，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看到一连串耶稣受死的这个一个预备。那第一个，我们先看宗教领袖呢，他们要谋划要杀害耶稣。那在这里呢，第三节，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那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你看这里嘛，要商议要杀害耶稣的人呢，有祭司长，还有民间的长老，他们都是犹太人。在马太福音当中呢，祭司长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在第2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希律王要寻找那个婴孩耶稣，并且呢是计划要杀他的那个时候，后来就一直没有再出现过，一直到21章，耶稣骑着驴子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和耶稣呢起了正面的冲突，才有再度的出现。那民间的长老呢，也是在21章的时候呢，祭司长和耶稣有正面冲突的时候呢，他才出现的。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诶，我们之间一直在讲法利赛人，那这个法利赛人哪去了？怎么不在这呢？那这里呢，没有记载说法利赛人呢直接参与在其中，很可能呢是耶稣最后被杀害的这一件事情呢。是要借着这个工会当中有权势的人来执行。那当时候的工会呢，公司的工啊，当时的工会呢是由祭司长、长老还有文士他们所组成的。 那他们经过呢商议之后呢，就觉得说不可以在逾越节的时候动手，恐怕呢民间生乱，因为当时候已经有很多的百姓呢都相信说耶稣他就是弥赛亚。那耶稣呢，在伯大尼受膏，他第六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就浇在他的头上。那门徒这个时候看见了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呢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呐，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哎，我这个 PowerPoint 没有出来。哦，好，出来了。啊、哦，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那伯大尼呢？它是在橄榄山上的一个小村庄，离耶路撒冷大约只有2里路。大麻风在旧约当中被视为是一种不洁净的疾病，那人们应该要远离它。但是在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呢，却成为怎么样？耶稣他被膏的所在。那跟上一段提到了大祭司该法与。啊、呃，亚该亚法的院子，该亚法他是个大祭司。照理说呢，这原本他的院子应该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却成为计划要杀害弥赛亚的地方。那这里呢，并没有记载呢这个膏耶稣的这个女人的身份，他只是把重点放在那一瓶极为贵重的香膏。这刚好与之后呢，犹大为了一点点钱就卖了耶稣，成为一个对比。那马可福音当中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他记载说这是一瓶真拿达香膏，而用来盛香膏的玉瓶呢，是由埃及及进口的极为非常贵重的一个食品。约翰福音中呢，更说明这一瓶香膏的价格呢是30两银子，等于一个工人一年的工钱。那当这个女人呢，趁着这个耶稣坐席的时候呢，就用香膏来膏抹耶稣。但是门徒们呢，他就不高兴了，因为呢，他们认为说，哦，应当要把这个卖香膏的钱呢，拿来周济穷人。那耶稣呢，他这个时候呢，他就责备门徒说，哎呀，你们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呢，坐在主身上的这个价值，只是单纯的从经济角度呢来看这些事。那耶稣呢，并不是说周济穷人不重要哦，那但是呢。这个是永远都做不完的事情。穷人一直到今天，是不是也都还存在？那耶稣要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说，他即将要受苦，要离开他们，这样子的美事啊，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再坐在主的身上了。那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呢，这个刚好想到说，我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到以色列去，那我就去买了，在以色列买了一瓶那个。真拿达香膏的那个膏油，那个它的这个拿达膏，这个我们英文叫做 spikenard 啊，那我有带来，那想说现场的同学，如果说你们有兴趣，可以闻一下，说这个膏油的这个味道，这样子它非常就是非常的香，你一打开一闻呢，你就马上就可以闻到它的香味。那所以呢，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来闻一下这个 spikenard 的这个味道。好，你可以打开来闻一下，你们也可以来闻一下哈，就体会一下哦，spikenard 这样子，非常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浓郁这样子。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为病人祷告啊哈，或者是说有什么特别祝福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我就会用这个这个油这样子，anointing oil。好，谢谢。好，那这个十二节和13节当中呢，耶稣呢就解释说，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举动对它的意义。在古代的时候呢，人们都会用这种香料啊，还有香膏啊，涂在死者的身上，以准备安葬。但是通常呢，可以用得起这些香料和香膏安葬的人呢，不是君王就是高官。那这个女人高筑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呢，其实就暗示了说这是一个君王的安葬。那13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每一次呢，通常耶稣这样子说话的时候，那就表示说，哎呀，我要强调一件事情了。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来看，这耶稣他要强调的是什么事情。那耶稣在这里呢，就肯定了这个女人所做的事呢，是带有深远的意义的。将来福音在普世广传的时候，这个女人高主的这一件事情就要被传颂。事实上，今天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读到每一次读到这个事件的时候，她高主的这件事情就会一直被传颂。那但是传讲的并不是这个女人本身，最主要要强调的是基督她死亡对我们的一个重要性。福音的中心呢是耶稣的死，因此呢，这个香膏高主事件的这个传讲呢，就奠定了基督的死、耶稣的死在普世传福音信息上一个不可磨灭的地位。好，那犹大呢？下一个我们就来看说，这个看一下哦，那 PowerPoint 哦，好，又出来了。好，犹大卖主。那犹大也是，每次我们在讲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故事的时候，犹大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当下呢，12门徒里14节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呢就给了他30块钱。那从那个时候呢，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好，那这个这个犹大呢卖主的这个计划，刚好是不是跟我们刚才上面那个女人高主的这个行动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那这个经文当中呢，只是描述说，哦，犹大他是主动去找的这个祭司长，他没有陈述犹大到底是什么动机，他要卖主。那但是呢，路加福音中呢有说，撒旦进了他的心，撒旦进了犹大的心。那无论犹大的他的动机是出于什么，也许他一时冲动，也许是觉得说自己遭受忽视，不像其他的门徒这么受到耶稣的重视，也或许说他不满意这个耶稣在政事上没有采取比较激进的一个行动，不符合他对这个弥赛亚的一个期待。那总之呢，当他心里呢开始了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反叛耶稣的这样子一个念头开始的时候，撒旦就进了他的心，就有机会再让他的心里驱使他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去出卖耶稣。那犹大呢，用30块钱他就把耶稣给卖了。出埃及记中呢，他第21章有记载说，这是一个奴隶的一个价钱。当时候的30块钱呢，大概是多少概念？大概是一般工人4个月的薪资。那这根本就不能跟上面的这个女人所付出的这个香膏价值呢来相提并论啊。那这个我刚才好像因为拿这个香这个味道这个 spikenard 这个膏油给大家闻，那这也到它到底有多贵重呢？约翰福音呢说，这个香膏的价格是30两银子，好，那等于是工人一年的一个工钱。那我们再回来犹大，那无论说犹大的这个动机他是什么，但是呢，他牺牲的是什么？是他跟主的关系，这个是他人生最大的损失。这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让我们来思考说，诶，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无论是物质的，或者是其他的，你可以想到的什么事情，而牺牲我们跟主的关系呢？好，那就出真的是要，我觉得世界上真的是有太多的事情会让我们忽略了跟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为了任何的事情呢来离开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最后的晚餐，逾越节呢是犹太历的正月14日的晚上开始。那我上面有一我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我把它稍微的图表出来，让大家比较清楚。橘色的这个部分就是逾越节。事实上呢，这个逾越节呢，是一个一天的一个节日。那无酵节呢，它是从十五日到的晚上到21日的晚上，这边这个有7天，这个呢叫做 无酵节，有人叫无酵节哈。那在这个总共一共8天的节日当中，以色列人家中，他要除去所有一切的酵，并且要吃无酵饼。那圣经把这两个节日连在一起，后来的人呢，就把这两个节日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假期。那所以呢，在这里讲到的除酵节的第一日，其实讲的就是逾越节。那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纪念他们先祖离开埃及的那个晚上，耶稣和门徒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像家人一样，也是守着这个节日。那18节呢，这个按这个往下看一下哈，好，好，就有看到了啊，跑掉了，好，对，18节，好。18节，按犹太人的习俗呢，一家人都在这天准备逾越节晚上的宴席。宴席通常是由家长呢来主持。那耶稣和门徒们呢，就像一个家庭一样，也在准备过这个节日。那从耶稣呢在18节的回答当中，就可以看见他预知的能力。我们来看一下18节，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那可以看见说，其实耶稣知道说这个重要的时刻要来临了。那这个就是当然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刻喽。那19节，门徒就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那就如先前所说的。就如20节当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就坐席，正吃的时候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就像先前耶稣预言自己说会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的手中一样，耶稣也预言说：“哎，有一个人会把他给卖了。”那门徒们就甚是忧愁，就问说：“主啊，是我吗？”可见门徒他们这个时候都觉得说都不是他，都不是。自己那23节，耶稣怎么回答？他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那一同站守在盘子里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一起吃饭，你们才会一起把手伸过去在盘子里嘛。那所以这表示说他们呢是一家人一样的亲密，这是一个亲密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却成为出卖主的一个记号。”那人子，耶稣继续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啊。”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事实上，耶稣离世的这件事情，甚至早就有预言了。但是在这里呢，耶稣并没有指出说：“哦，是哪些旧约的经文？”不过，这个路加福音呢，第24章中呢，它有记载了这个耶稣他从摩西律法还有先知书中解释他自己的受苦跟复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犹大问耶稣是问什么？他说：“拉比，是我吗？”诶，你们有没有发现跟刚才上面有什么不同？刚才门徒呢，他是问耶稣说：“主啊，是我吗？”是不是这个称呼是不同的？别的门徒都承认说耶稣是主，但是呢，犹大呢，只是看待耶稣为一个寻常的圣经教师。那拉比呢，是犹太人当中称呼老师的一个称号。所以自始至终，这个犹大并没有视耶稣为主。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26节。我真的不太会用这个 PowerPoint 呢，每次都会跑掉。哎，26节，好，26节，对，好，好。那从26节开始呢，是讲到最后的晚餐。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圣餐的一个设立的一个依据。好，那。看一下经节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贺，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那是逾越节的晚餐呢，原先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纪念耶和华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一个纪念晚餐，所以呢，有一个救赎的象征意义。那无酵饼呢，也是象征着以色列人的救赎。那根据这个《生命记》16章3节，他说：“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酵的饼，7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所以这个无酵饼呢，也叫做什么？也叫做困苦饼，象征着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经历。所以呢，在领受这个饼的时候呢，他们会纪念祖先在埃及为奴时候的一个困苦。那现在呢，耶稣呢，他就赋予这个饼一个新的意义，它象征着耶稣呢在十字架上那个破碎的身体，还有他受苦呢所带来的一个救赎。那这里提到杯，杯呢是象征这个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那大家看到这里第28节，这里有一个死罪得赦。那死罪得赦呢，其实就成就了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进一步带出他死亡的意义。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约的成立，新约。那路加福音呢，在22章的这个20节当中，他记载耶稣称这个约叫新约。这里不是，这里没有讲，但是路加福音有讲哈。那耶稣要成立的是一个永约，他所流出来的血呢，不单只是为了洁净我们个人的罪。那耶稣他要成立的是一个新的子民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一个群体，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那这也应验了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当中所预言的新约，有点长，我没有列出来，我就用读的哈。那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令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好，下面就新立的那个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至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29节当中呢，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葡萄汁。”这指的是耶稣要面对的死亡，因为以后他确实不能再跟门徒们这样子共饮了。那直到在我父的国里，那指的是神的国将来完全的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神的掌权之下。那些属神的人呢，都要来吃弥赛亚的宴席。所以耶稣说到时候，到了那个时候，还要再与门徒们喝新的。那圣餐的这个设立呢，是耶稣和门徒最后一起的时刻。今天在教会当中，那领圣餐呢，是最神圣的一个时刻。我们教会是1个月1次，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晓得什么时候领？可能你只是说，哎，今天要领圣餐的。我们的教会的，我们生命河的圣餐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哈，这是领圣餐的日子。第一个主日，那我们呢？一方面呢，要纪念耶稣为我们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期待说，哎，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一同享受弥赛亚的宴席。圣餐同时也提醒我们说，耶稣付上何等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那这是重价的恩典。所以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态度其实就是要谨慎。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果说你还没有受洗，你还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义的时候，那你就不要领，因为其实你就是喝葡萄汁，就对你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是你有受洗，你知道是什么意义，你再来领这个圣餐。那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啊来领受。好，那接下来呢，那个耶稣呢，他就预言，哎。每次都会跳一张哎， 很奇怪。好，31节哈，接下来呢，耶稣要预言彼得3次不认主哈。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跌倒这个词呢，在新约当中呢，一共出现了29次，而其中的14次呢，都出现在马太福音当中。那所以这光是这里就出现了3次。跌倒这个词汇呢，它有不同的用法。那有可以是使一个人犯罪的意思，也可以是使一个人离开信仰的意思。那在也可以是指一个，就是使人不幸离弃或者是厌弃某一个人。在这里呢，用的是第三个意思。那耶稣呢，就指出说，门徒这天晚上都会离弃他。那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个经节呢，是从撒迦利亚书的13章7节当中出来的。耶稣呢，他来到以色列人的中间呢，原先就是要做他们大牧者，可是现在呢，却是一个受苦的君王，并且呢，他所牧养的门徒呢，都要因为耶稣被捕，即将要离弃他。我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指的这个我要击打牧人，这个指的是神，所以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那32节当中呢，这个耶稣呢，他复活，他说他复活以后呢，他那个分那个要去加利利，他要他们往加利利去。稍后我们还会看到，事实上耶稣复活以后，天使有来吩咐门徒到加利利去见耶稣。那这个之后呢，会应验。但是这一句话就点出了什么？耶稣他被卖呢，不是一个终结，那还有复活，还有跟门徒再见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希望跟机会。可是那个时候，相信门徒其实是没有听懂的。好，那33节到35节当中呢，彼得在门徒当中一直是一个很敢于发言、勇于发言，就马上站出来回应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那他马上就宣告说，他自己对主呢至死哦，他说我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他说至死呢都不会离弃。但是耶稣却预言他说，彼得在天明鸡叫以先呢会3次不认主。那当时彼得这么说时呢，我们相信他其实是由衷的肺腑之言呢、啊。并不是说谎或者是虚言，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说他自己的软弱和限制是在哪里。所以之后彼得3次不认主的这个预言就真的应验了。那其实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这样？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哦，我们可以，我们绝对不会，我们对主的我们何等的爱他，我们对他的这个情感有多么强烈，我们常常会这么以为。可是其实当我们遭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晓得了自己是何等的软弱，自己是何等的有限。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在科西马尼园，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那36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科西马尼。科西马尼的意思呢，是压油机。是在橄榄上的一个，橄榄山上的一个橄榄园。那耶稣就吩咐门徒呢，坐在那里等。他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所以耶稣自己去祷告了。那37节，于是带着彼得，他带着谁呢？他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那西比泰的这个两个儿子呢，就是约翰和雅各，就是这些都是他亲近的门徒。这三个人也是最早跟从耶稣的门徒，也是看见耶稣登山变相的门徒，所以他们跟主是非常亲近的。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忧愁起来，是极其难过啊。你们看他，当他对这个门徒这样子讲，下面更是讲说，我心里呀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呢，和我一同警醒。所以耶稣在面对死亡之前呢，他那种极度痛苦的那个感觉呢，他也叫门徒跟他一同警醒。那这个是第一次。后面还有2次，这是第一次耶稣呢要门徒跟他一同警醒。那接下来继续看39节哦。39节呢， 这个他就稍微往前，耶稣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面对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耶稣也叫神呢，让他可以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痛苦。那杯呢，在旧约当中呢，有时候被用来象征受苦，比如说诗篇11章的6节，他说：“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那腓立比书2章8节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呢，这里呢，我先回去讲那个。回去讲那个杯，耶稣用杯来形容自己的死，对不对？那但是他后面接着说，然而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里呢，就显示出了这个父呢，他对父的这种绝对的这个顺服，就好像刚才我们在腓立比书2章8节中所看到的这个样子。那所以呢，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他是自己卑微，他不是谁强迫他的，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40节，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耶稣祷告完了，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迷惑可以翻译成试探的意思。那耶稣在这里呢，告诉门徒说。”警醒祷告呢，是脱离试探的一个要诀。那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我相信门徒心里是愿意的，但是再次的，他们怎么样？肉体却是软弱的。好，那这是耶稣呢第二次的祷，那个第二次的祷告，42节开始哦。那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好，又来见他们，他们就是门徒，又来见门，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啊。所以呢，第二次的祷告可以看到说，耶稣这个时候呢，第一次他真的是极度忧伤痛苦，第二次他已经其实已经慢慢逐渐的接受这个神的旨意，他没有再求跟神求说啊，求杯，求这个杯能够离开他，因为其实他知道说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完成父神救赎世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旨意。死在十字架上呢，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那门徒呢，again 再次的，他们又软弱了，又睡着了。好，那44节，耶稣呢又离开他们去了，这是第三次的祷告，说的话还是跟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耶稣第三次祷告之后呢，这一次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当他看见门徒还是睡着了，这次没有再责备他的门徒了，他反而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那安歇呢，有得安息，跟得安息的原文呢是一样的意思。那也就是说呢，门徒们之前呢，他们虽然身体软弱，但是相信你看，耶稣一次两次说啊，你们要警醒啊，要警醒祷告啊。相信门徒们精神上所就是说是有担负这样子的一个要跟耶稣一同警醒这样子的一个重担的。可是没办法，他们是身体真的是身体软弱。可是现在耶稣体恤他们，耶稣说你们现在可以放下来休息。喜了。那从第三次祷告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学习应用的地方。那首先呢，这三次的祷告呢，显示出十字架是父神在耶稣身上的旨意。那耶稣怎么来面对这个苦杯？其实只有两个字，那就是顺服。那苦，这个苦难呢，在人生当中是一个，其实人生来就有苦难，真的是在人生是不能避免的课题。关键呢，是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by the way，就是我在准备主日学的时候，其实我女儿，我有一个女儿，她是就是14岁的时候呢，就是得了这个红斑性狼疮 那因为她现在大学毕业了，那就是。这次回来的时候，之前他就已经在发烧了。那所以他回到家里来，的隔天，我们 就我先生就赶快带他去急诊了啦，哈，去检查，因为他就烧就 on and off 就烧不退，然后那一天他烧得很高，烧到104.6，哦，觉得不行了，赶快带他去，就是带他去这个急诊室啊，那所以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特别在准备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觉得说，人生的苦难是不能避免的，一个是你自己，不然就是你的家、你的家人。那我那时候就深深的体会说啊，那个这个悲真的是苦的，可是我们要怎么走过去？因为我记得他14岁，那已经是2014年的事了，现在是2024年，那个是10年前的事情，当时我女儿才14岁。然后那个时候他是9年级哈，然后那个时候他其实就是状态非常不好，因为他从那个 Stanford 的这个进去，然后后来在医院住了1个月，那大家就医生啊，通通都来了，就抢救他，他那个时候其实是蛮危险的，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心里有很多的这个。辛苦啦，真的是那个困苦在心里，所以这一次又刚好碰到这样子的，他又再次又到急诊室去，这次好很多，因为后来我们也慢慢的有经验了，他自己也有感觉，有发烧，其实就是不对劲，然后就会比较aware 这样子，这个事件当然没有说再像当时候那么严重这样子，那可是苦难呢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个课题。关键是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心还是翻搅，就是我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的准备主日学。所以我能够做的这个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我就是祷告，我就是跟神求，就是让我真的是在他的里面得到那个平静安稳跟那个安静，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心在他里面。因为我心里也深信说，我其实我就算我到医院去陪我女儿，我能做什么？哇，什么也不能做，所以我其实我就是用祷告，我知道说神会看顾他，那我的心让我的心安静下来，我可以来准备，我该做的事情，因为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岗位上面，一定是有他的一个美意。今天我如果今天是这样，在这个一个岗位要来这个讲这3章。真的，神有他对我以及对各位弟兄姐妹们的一个美意在这里，所以你们今天在这里，如果说今天有听到这样的信息，对你们心里有一些触动，那就是神就是这样爱你们。好，好，那主耶稣呢，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们应当要效法他，顺服，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经过这样子的苦难而进到荣耀里，所以 by the way，那个时候我真的是2014年，当时10年前，我真的是体会到我们走过那个经过那样子的一个苦难，是如何的进到那种荣耀的那个感觉当中。真的，因为我女儿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神迹，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因为当时我连医生都没有把握是不是可以把她救活。好，但是真的，在神的手中，哈，那他就做了搭救的这件事情。好，那再者呢，耶稣呢，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从这个3个祷告里面，我们还可以学到什么？耶稣呢，他没有隐瞒他内心的那种挣扎跟痛苦，他就向神倾诉。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将我们内心所有的挣扎痛苦，跟耶稣一样来向神倾诉。那最后呢，耶稣呢，他自己呢，经历了这样子的苦难，他完全能够明白说，我们经历苦难时候的那种痛苦和软弱。那说到这个，我其实又想到2014年的时候，我在医院陪我女儿的时候，因为她那时候谁也不认，她就是只认我，我是唯一可以在她身边就是说一直陪伴她的那个人，这样子。那我真的是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其实唯一做了一件事情就祷告。所以当我醒着的时候，好，就我没有在忙我女儿的事情。当我醒着的时候，我就是在祷告。那所以那个希伯来书呢，4章所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呢，并非不能连续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一句经文常常的，就是激励我这样子，因为他怎么样连续我们的软弱，所以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一句经文来 勉励、鼓励啊，鼓励我们自己，真的心里可以得到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慰跟激励，因为我们是会，我们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47节开始哦，接下来讲到说耶稣他的被捕还有受审。我们先来看耶稣被捕。47节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呢就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了耶稣。所以呢，犹大来了，带着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一起来。犹大呢，给这些人的讯号是怎么样？是与耶稣亲嘴，因为那些人他们可能不认得耶稣。在旧约当中呢，亲嘴有一个。尊敬还有和好的一个含义，可是呢，犹大的动机呢，他却跟这个完全相反。犹大呢，again，他在这里，他不是他称呼拉比，他不是叫耶稣，不是称呼耶稣为主。那耶稣怎么回答？他称呼犹大是什么？朋友。这表示说，耶稣这时候不是视他为一个很亲近的家人呢，他叫他朋友。耶稣清楚知道犹大卖主的计划，但是他有没有反抗？没有，他只是任由这个事情的。发生，那有一个门徒呢，他想要那个保护耶稣，所以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51节就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那所以呢，这里可以看到，想要保护耶稣的这个门徒呢，就拔刀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这里没有说是谁，但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呢，就有记载说，这个人呢叫做西门彼得。那他削掉的连被削掉的那个人的名字都有，是马勒古，他削掉了马勒古的耳朵。但是呢，在神的计划当中，有没有要人这样子以牙还牙的对待对方，使用暴力？没有，那他是要借着这些人来怎么样来完成他的旨意？因为他说要他刚才我们有读到了，要击打牧人，对不对？好，羊就会分散。好，那在这里呢，可以看见耶稣呢，他可以动用12银多的天使。那什么是12银啊？这是什么概念呢？1银呢，大约有6000个兵。那12银多的天使就差不多是等于72000多个天使。但是他有没有动用？他没有动用。那55节，当时呢，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那所以他指出说，他们不敢公然在店里面缉捕他，是因为害怕百姓，所以只敢在暗暗的行事，暗中行事。他们把耶稣啊视如强盗。那56节，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那这个所指的这个先知书呢，是包括以赛亚书的52章12节，还有撒迦利亚书的13章7节等等这些经文。那接着呢，正如耶稣对门徒在最后晚餐中所预言的一样，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他被缉捕、被捉拿的这个时刻，门徒怎么样？逃跑了，都离开逃跑了。那诗篇39篇的。第9节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因为我所……当一个人知道说他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美意的安排的时候，就能够安静的默然接受。有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接受，我们心里不愿意接受。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就忘记了是参加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event，然后呢，那个时候好像主讲的人是这个曾牧师，那曾牧师呢，他就为每一个会众都准备了经文，所以当你要进去的时候，你就抽一张经文起来看，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心里有一些其他的事啊，哦。在翻翻脚翻滚，然后我要进去参加那个 event，我就抽了那个经文，一抽起来， 就是这一节经文，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啊，我那个当下其实心情是蛮沉重的，我心里想说，哦，好吧，那我不能说什么，我不能抱怨什么，我不能 I cannot do anything，因为若这是出于你，我就怎么样，我就接受，我就默然不语。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是的，其实圣经有时候真的是会给你安慰，但是这个时候，他其实不是安慰我，我倒是觉得说，这个时候当我抽到那一节经文的时候，更多的是我了解了，我知道了，原来神啊，这是你要给我的意思，叫我心里怎么样，不要再继续在这个当中翻滚，因为他一定，因为是出于我的，你要接受，我心里其实那个时候哈就平静了，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种平静安稳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在心里翻搅、思绪不定的时候，你就算每一天照常吃喝、照常睡，你也会变瘦。那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女儿生病那个时候，我照常吃喝，可是食之无味啊！我不知道我在吃什么，我唯一吃是因为我要有精力继续陪她呀，我要有精力继续照顾她啊。可是我还是因为这样瘦了十几磅，就是这样哈。好，那我们往下看耶稣，接下来耶稣受审，57节，这个拿耶稣的人呢，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那彼得呢，就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这个该亚法的这个该亚法是那个大祭司嘛？哦，他的院子是耶稣受审的第一站。那除了这个公会主席大祭司该亚法以外，那我们说公会有哪些组织成员？还有文士啊、长老啊。那他还这次还多了什么人？还多了来做假见证的人。那这些呢，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谋害着要杀害耶稣。那彼得不像别的门徒都逃跑了，彼得还是远远的跟着耶稣，也进了这个大祭司的院子，要看结局如何。那我们相信彼得呢，这是要落实他自己先前说的，说主啊，我不会离弃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哈。好，那当时候的我们继续往下先读这个看这个经文哈，59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那这个公会呢，成员是有71个人，由大祭司来带领。那他是一个罗马人，把他视为一个管理犹太事务的一个自己自主的自治的一个团体这样子，那他们是有事就聚在一起开会，那他是一个执政议会，可是当时他们这个开这个会，应该他们是临时的，他只有一个目的，他们那个聚会，他们目的就是要找假见证，要预谋要来那个将耶稣来处死的。那60节，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2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啊，我能拆毁神的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那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怎么样？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好，那所以按照旧约律法的要求，至少要有2、3个人来做见证，才能够定一个人的死罪。到新约时候，当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如此的。那这个时候虽然有很多人来做假见证，但是他们找不到一个确切的一个证据要来控告耶稣，所以最后就用了什么理由？他这里说这个，有2个人说用耶稣自己曾经说他自己能够拆毁神的殿的这样子的一个理由来控告耶稣。那由于圣殿呢，在犹太人的信仰和生活当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呢，如果是拆毁圣殿，那就是死罪。那大祭司这个时候呢，就站起来要求耶稣回应这些人的指控。可是耶稣呢，都没有说话，这就应验了彼得前书的这个2章对应这个彼得前书2章23节说的，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 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这里，但这里的重点呢，是要显现出弥赛亚的身份。最后，大祭司呢，就借着启示要来强迫耶稣开口，因为耶稣一直不说话嘛。那通常一个人指着神来启示，啊，记得他们都是犹太人。那通常一个人呢，指着神来启示，目的是要证明自己说话的一个真实性。好像前神跟你背书一样哈，那大祭司在这里呢，是借着神的权能命令耶稣要开口回答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个问题。基督呢是受膏者的意思，相信大家都知道。那通常呢是指大卫家的王。那基督呢也是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不断的提到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的一个头衔，他既是从父那里承受一切，也是神唯一的启示者，他从神而生，是那所猜的弥赛亚。好，那接下来64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啊，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个是耶稣第二次承认自己是弥赛亚，上一次是在门徒面前，那这一次呢，是在仇敌的面前。耶稣呢，他在这里进一步解释说，弥赛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说这个，这他他说这位人子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怎么样？是先受苦而后得荣耀的。那你们要看见这五个字，你们要看见是指说，耶稣的仇敌呢，见到他们所迫害的这个耶稣，将来要怎么样？要得荣耀。这位荣耀的人子，将来要坐在神的右边，与神一同掌权。好，65节，大祭司这个时候就撕开衣服。撕开衣服呢，在旧约当中呢，是表示说一个人很愤怒，或者是很震撼，或者是很伤痛。那这里当然就是指说这个大祭司他是愤怒的，因为呢，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耶稣说了僭越的话，亵渎神。那犹太人呢，他们只相信说神呢是独一的主，可是现在呢，耶稣呢，他宣称自己将要与神一同作王，同享这个地位，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那个耶稣呢僭越亵渎神这样子，那所以呢，他们也不用再找其他的见证人了，他们就意见一致说他是该死的。好，那他说了，所以大祭司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66节，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那这里其实是有那种讥笑的这个语气，他们是一边殴打耶稣，一边讥笑说：“基督啊，你是先知，你告诉那个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呀？”哈，是有点讽刺的这样子。好，那中间现在又插进来一段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个事情。哈，好，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一个使女看见他，第二次哦，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那这次第二次彼得怎么反应？彼得又不承认啊，还加上怎么样，还要起誓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好，过了不多时，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都把你给露出来了。彼得就怎么样？第三次他说什么话？他不只是不承认，他现在还发咒，还起誓。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好，历史呢，鸡就叫了。那彼得想起这个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哦，所以你看，他极力的来这个啊，来这个三次的这个来否认他跟耶稣的关系。好，那这一段故事呢，我们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当我们看这个故事，你可能觉得很简单。我们家也养了2只鸡呀，哈，不过是母鸡，所以不会鸡叫。好，但是呢，看到鸡也让我想到这个事情就是了。好，那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呢？好，这个是事件。那人呢，常常呢，有时候我们会太过自信说，相信说自己呢比别人强，会对神忠心啊，不会跌倒啊。那其实呢，彼得是耶稣非常亲近的门徒。他受耶稣直接的言传身教，他尚且都怎样？他尚且都失脚了，对不对？好，那比起他来， 你说我们能够强多少？但是彼得有一个好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他怎么样？他有一个悔改的心，所以他，你看他想起耶稣的话，他就怎么样？他就出去痛哭啊，这样子。所以后来彼得成为教会的祭司，对不对？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牧者。那神呢？他从不轻看这个忧伤痛悔的心。在路加福音当中，22章有记载说。耶稣呢对彼得说什么？这里没写，但是路加福音有说，耶稣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那彼得呢，因为曾经跌倒过，后来他在牧会的时候呢，能更多的体谅，并且兼顾那些软弱跌倒的人。那之前我们那个小组查经教材是在查彼得前后书嘛？哈，彼得所写的确实在彼得，如果大家都跟着教会的查经教材，你们就知道，确实彼得呢，他真的就是说，以一个牧者的心肠，多方的，就是纵使是他最后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快要离世了，要殉道了，他仍然他心里挂念的仍然是怎么样兼顾他的弟兄。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27章哦。好，到了早晨呢，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去，交给巡抚比拉多。那这两节可以说是承接26节啦，它是把所有的这个我们所谓受苦篇的这一些主要人物都集合在了一起。那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对耶稣经过了一夜的审讯之后，是不是定了耶稣的死罪？但是他们没有执行的权利，要等到隔天清晨，他们才商量说：“哦，那好，我们定了他的罪，可是要怎么致死他？”那他们商量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是把耶稣捆绑起来，然后交带去给这个罗马的巡抚，当时罗马巡抚比拉多。好，那我们先继续往下看，罗马人才有这个执行死刑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哈。那犹太人他们这个是只是一个自治的一个团体是不行的啊。好，那关于这个，接下来我们来看关于犹大。好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再回来讲这个比拉多那个审讯的那个事情，但是因为现在中间圣经插进了一段是关于犹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好，那这个时候呢，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刚才我们有讲到说，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叫悔改，可是这里他是怎样？这个犹大呢，看见耶稣定了罪，他就后悔。好，后悔在这里其实他不是悔改，是不一样的。他把那30块钱拿回来呢，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进店里，出去吊死了。好，那心里后悔，他可能是为什么后悔？他可能是没有想到说，这个夫子哈，这个拉比他这个。被审判之后的后果会这么的严重，所以，他有一个难过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可是，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不是悔改，悔改会带来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的改变，就像彼得一样，后来，哦，他真的是真正的有了一个改变，他整个思想、整个行为。就是他主，这个主就是他的主，对不对？那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就会结出一个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那犹大显然他并没有因悔改而结出任何果子，他跑去怎么样？上吊自杀，好，就是逃避，他有点像鸵鸟心态，他就逃避，因为这件事情是因他卖主而引起的。那他其实就是逃避他心中的那个自己的那个难过自责这样子，但是他并没有悔改。好，那犹大呢？他只是将所得到的30块钱呢，他还给了这个祭司长和长老。那他有承认说是自己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他是有罪的。那这个钱很可能是这个祭司长当时候他是取自这个圣殿里面的银库，所以犹大这个时候就把钱丢在店里。就等于他就把钱还了。生命记27章的25节呢，说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啊，百姓都要说阿门。那所以根据这个经文呢，不只是犹大有罪，事实上连祭司长和长老都要定为有罪。可是呢，你看他们利用完了犹大，就之后就丢弃他，他们就把责任全归到犹大身上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 所以犹大呢，他这个时候已经出卖主了，没有挽回的余地了。那这些祭司长跟长老呢，也不理睬他，所以这个时候他才会很懊悔、很绝望。好，所以才会上吊。那6节到8节，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为什么叫血价？因为这个钱呢，是用来付给犹大卖耶稣的这个钱，它是污秽的，是不能够放进圣殿的库里的。可是从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说，这些宗教领袖是何等的虚伪，因为他们自己先用这笔钱来杀人，对不对？现在反而说这个是血钱，不可以那个归入这个银库。好，那个他们呢就怎么样？祭司长就拾起，不，他们就商议说，就用这个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雪田。直到今日指的不是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直到今日是指说到了那个马太他写这卷福音书的那个时候，那这块地是用雪钱买回来的，这块地呢还是叫做雪田，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它是用来埋葬这个外乡人的。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第9节哦，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吩咐我的。那这段旧约经文的这个引用呢，应该是糅合了这个撒迦利亚书的第11章，还有耶利米书19和32章中的一些经文哈。那这些经文呢，都是用来描述说当时候的领袖他们是怎么样弃绝好的领导。这所谓好的领导，就是弃绝当时候的耶利米和撒迦利亚。那在这边应用呢，其实它只是要表示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些宗教犹太宗教领袖弃绝耶稣。好。那接下来我们往下看，耶稣被钉十字架了哈，耶稣被钉死罪，sorry，耶稣被钉死罪。从第11节开始呢，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比拉多审讯耶稣的现场。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就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那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能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都甚觉稀奇。那你们有没有发现，比拉多提出的问题跟刚才那个问题不同？因为刚才祭司长他提出的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对不对？可是在这里，他提的是什么？他的问题是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所以比拉多他提出的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他问的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犹太人的王呢，就是刚才就是之前在2章的时候出现过，当时候东方博士要来看耶稣的时候给耶稣的称号。那这个称号就是因为这个称号犹太人的王引起了当时候的希腊王的希律王的注意，所以后来才会发生说要杀害男婴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这个巡抚比拉多他是罗马巡抚，所以他不能够忽略这个耶稣的这种政治身份的这个问题，所以最后比拉多呢定耶稣死罪的原因这样子，因为耶稣他保持沉默，什么都不回答，连比拉多在这里都觉得稀奇。他只说了4个字，就是"你说的是"，他就是承认说是的，他是犹太人的王。那耶稣为什么保持缄默？其实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2个字，哪2个字？他为什么保持缄默都不说话？现场的同学，有人知道吗？他为什么不替自己做辩解啊？因为。对，谢谢。因为呢，既然就是他接受神在他身上所定的旨意，这是一种怎么样全然的顺服，所以在信跟不信的人的面前都是一个有力的见证。所以就像刚才诗篇所讲的，若是主，若是你的意思，我就怎么样默然不语。好，那每逢15节，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这节期，好，讲的是逾越节啦，哈。好，那比拉多，巡抚比拉多呢，有一个常例，他就是随众人所要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那当时候有一个很出名的囚犯叫做巴拉巴。那巴拉巴呢，他是一个作乱的人，作乱的时候曾经杀过人的。那比拉多呢，他是知道的，他原来是知道说祭司长和长老们的这些同伙的人，他们要治耶稣死罪的动机是什么呀？其实就是出于嫉妒。好，所以你看，我们17节他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啊？是巴拉巴，还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那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的，这些人要致死耶稣，的动机是出于嫉妒。那这个正坐堂的时候，就讲的是比拉多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就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那他的妻子传来的这个特别传来的这个信息呢，当中呢清楚地指出说，耶稣是个义人。那我们不知道他妻子说在梦中是受了什么苦。在马太福音当中，这个梦呢是神向人说话的媒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比拉多的妻子呢，是神借着比拉多妻子的梦来警告。这个比拉多不要多管这一件事情。好，那20节呢？祭司长和长老呢就挑唆，挑唆就是说服、说服的意思。好，那他们要说服他们这些宗，他们这些宗教领袖要说服，还有要鼓动这些群众众人，要求他们要来释放巴拉巴，而不是释放耶稣。那众人们他们就情绪高涨啊，他们就怎么样？他们挑唆，巡抚就对众人说：“这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被挑唆成功了。”那这个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所以呢，你看，他们要用最残酷的刑罚来对待耶稣。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巡抚呢，那个比拉多呢，巡抚他就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问说：“他做了什么恶事呢？”啊，你们看群众有没有说出什么理由来？他们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只是要求说把他钉十字架。那后面这里比拉多呢，就见说啊，他多说也是无济于事了，反而要生乱。那就拿着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哦。”啊、哦！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比拉多和众人呢，那个就是说，比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表示清白。旧约圣经当中，这个血归在某人身上呢，是指说要承担杀人的这个责任。那杀害耶稣的责任呢，不单是在这些群众他们本身身上。你看他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他们杀人的这个责任呢，还要延续到他们的后代子孙的一个身上。那这里有讲到说，比拉多呢就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那这个鞭打，我这里有一张这个图片哈，稍微简单讲一下，这个是罗马人呢他们用来鞭打人的一个刑具这样子。那通常呢会遭受这样子一个比较残酷严厉的鞭打，通常就是奴隶或者是就是说罪犯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是把耶稣当作奴隶这样子。那你们看他这个刑具呢，它其实它是鞭子，它是3条鞭子，然后每一个鞭子的前面都挂着那个金属球或者是金属片，所以当实行的人打的时候，他其实是三个轨道，3条线是同时打下去，这样子。所以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事实上耶稣他大概是受到了120鞭左右这样子。那所谓的120鞭，可是你一打下去，它不就是3处伤痕嘛，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大概是受了360处的这个伤痕啊、淤血啊，因为它这种东西打下去，有时候你不见得马上会有这个创口，可是你可能会淤青，里头会出血还是什么的这样子。好， 好，我就简单讲一下，因为有点残忍，我就不想讲太多。好，那我们来，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呢被戏弄与钉十字架，那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呢那个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不是是，他就是因为这个被定了罪名嘛？哦，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能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那衙门呢是当时候巡抚的官邸，所以呢，比拉多定了耶稣死罪以后呢，那他的兵就把耶稣带到了他的府邸。那首先耶稣呢，兵丁呢就给耶稣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朱红色的袍子是当时候的这个罗马兵丁他们所穿的那种很便宜的袍子。那紫色。一般就是穿紫色袍的呢，是王或者是贵族。好，那兵丁故意拿朱红色的这个袍子来充当紫色的王袍来给耶稣穿，所以这个是一种讽刺。那第二个，他们给耶稣戴上什么荆棘冠冕，这也是用来嘲笑说那个耶稣是一个受苦的君王。你看这个冠冕是用荆棘来编的，那个荆棘是带刺的。第三，他们给耶稣一根苇子来象征那个王的权杖。那这个苇子呢，就是芦苇啦，就是长在水边的那个芦苇，它的茎很长，然后它也很坚韧，不易折断。那这些罗马兵丁呢，是要借着给耶稣的这一些装饰，那就来呈现出呀，你不是君王吗？你是一个软弱、卑微、无能的君王。那接着他们还把口水呢就吐在耶稣的脸上，然后还打他的，用苇子打他的头，真的是就是极尽侮辱之能事这样子。那被钉十字架的犯人呢，一般来说是要一丝不挂的。那这个时候，兵丁给耶稣穿上自己的衣服，应该是犹太，就是怕说犹太人对节日当中赤身肉体的那种敏感，所以他们有给他穿衣服，好，但是最后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是没有穿衣服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那耶稣呢是走了一段路后抵达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兵丁才脱去他的衣服了。那救赎主呢受尽了侮辱和痛苦，可是还是怎么样？他有没有发声？有没有出任何一声任何抗议的声？没有。就如以赛亚书53章7节当中所预言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好，那32节，他们出来的时候呢，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那因为耶稣他刚才不是被鞭打了，被戏弄了，事实上他其实连应该就是身体已经受到很大的创伤了，他连十字架应该都背不动了，因为圣经也有记载说还要人去搀扶他嘛，哈，才站得起来走路这样子。那通常，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那个兵丁呢就强迫当时候在那里的一个人哈，就是古利奈人，名叫西门。那古利奈呢，是今天在北非利比亚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希腊人的殖民地。当时候有很多犹太人在那里居住。那根据圣经的记载说，除了知道说这个帮耶稣背十字架的人叫做西门，那他是一个到耶路撒冷来的这个朝圣的朝圣客，因为当时不是逾越节吗？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背景我们就不知道了。好，那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各他，意思就是独楼地。那这个各各他呢，是位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在他是在进城的一条很繁忙的这个大道上。那罗马人在这里为什么要在这里呢？钉死那些造反的敌人，他们是为了要给群众一个警戒。那34节，兵丁就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酒很可能呢是可以减轻耶稣的痛苦，有这样的作用。但是呢，罗马兵丁呢持续的用，就是说用一个比较残酷的对待来对待耶稣。原先这个酒是可以缓解痛苦，但是他们把这个酒当中掺入什么一种这个苦胆，它是一种猎狗的一种胆。 那个胆放到酒里，它就会变得很苦。那所以这应该是就是兵丁要戏弄耶稣的另外一种手法。那耶稣尝了，应该是太苦了，太苦了缘故，所以他就不肯喝。那35，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那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是被钉十字架的犯人呢是赤裸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兵丁呢就脱了拈阄分那个，他们就脱了耶稣的衣服，拈阄来分他的这个衣服。哈，那这就应验了诗篇22篇18节，大卫所说的，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那在这里就表示说，耶稣确实就是那位受苦的义人。那他头上的那个牌子写的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个正是耶稣所承认的这个罪。所以其实耶稣他最后被定罪，他是表示他是一个政治犯。好，这样子。好，下面38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好，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那另外还有一组人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就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的，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好，除了强盗，还有经过的那些人这样讥笑他，还有第三类人，就是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子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所以这三种人在当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来嘲讽讥笑他的这样子，好，好，那在这里是没有写，但是我想我们都知道说，在路加福音当中有记载说，事实上这个强盗讥笑他的，当时候讥笑他的这个强盗也可以被翻译作叛乱者这样子，好，所以可能是真的是去抢夺人家东西的，也有可能是一种叛乱者、政治犯都有可能。好，那路加福音呢是记载说，其中有一个强盗，他后来就怎么样？就悔改了。好，那个他马太福音为什么他没有这样说？因为马太福音他在叙述这一段这个记载的时候，他要强调的是什么？他要强调的是耶稣是被列为与强盗还有这个叛乱者同等的这样子。那他这个陈述主要是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12节当中的这个预言，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那样子。那所这个第二种人经过的人，除了在讥笑他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也摇着头，摇着头，在当时候来讲是一种藐视的一个行动。这样，那祭司长呢？和这个文士呢，那他们也是从政治的这个角度呢来否定耶稣，并且说他呢并不是那位骑驴进耶路撒冷城时大家所拥戴的那一位君王，因为他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所以呢，最后他们也还否定了这个耶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暗示了说，神现在如果不来救你，神现在如果不来救耶稣，那他就不是神所喜悦的儿子了。哥林多后书的13章4节当中，我有 quote 在这里哦，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人生在世呢，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有各样的苦难，真的是求神在我们这个经历苦难的时候，也能够保守我们像主耶稣一样，能够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耶稣的死了哈。好，45节，从正午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正午到申初，差不多是中午到下午3点这个时候。照理说，正午到申初12点到3点这个时候，原先是太阳最强烈的时候嘛，对不对？可是圣经上说，遍地都黑暗了。黑暗呢，象征着什么呢？神的审判。 也形容罪恶和死亡，它也代表了说撒旦和罪的权势。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遍地都黑暗，象征着这个神的审判。可是审判神的审判，审判谁？审判谁呀、啊？他不是审判耶稣，因为耶稣是怎么样背负了我们的罪，对不对？好，那也是代表着说那个死亡来临的意思。那46节这个时候，约在深处，耶稣就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撒玛，拉玛撒巴各大尼。那这翻过来是什么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一句话是来自诗篇22篇的第一节，他是一个受苦的义人在神面前发出了一个哀歌。那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离弃他的儿子呢？其实耶稣这样是说呢，并不是表示说他对父神失去了信心，他其实只是反映出说他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那种心中所难以形容、难以言喻的那种痛苦。而且呢，耶稣这个时候呢，要喝父神所赐给他的这个苦杯，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要借着他所流出来的血，要来为多人赎价。那父神是不是很圣洁的？但是耶稣这个时候，这个时刻，他其实背负了所有我们所有人的罪，所以这个时候父神就远离，暂时离弃了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罪的这一个他的爱子，担负我们世人罪的爱子，这样子。好。那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啊，这个人在呼叫以利亚，可能是因为这个。”当耶稣大喊的时候呢，他是用亚兰文哈，他就是以利以利哈这样子啊。那这个以利以利，可能当时在那里的人就想说：“哦，那他是不是在讲以利亚会来救他这样子？”好，那这个以利亚呢，在当时候呢，在这个那个初代那个时候，就很多犹太人呢都会期待着说，以利亚要在末世当中会出现。那接下来就有人呢拿海绵他这里讲说是拿海蓉，就是海绵哈，那蘸满了醋绑在这个苇子上，然后送去给他喝。那这个呢，就让我们联想到诗篇69篇21节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为什么他们要拿这个沾满的醋给他喝呢？因为他们说，大家都说，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等看看，看说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不？这样子。好，那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大声喊叫呢，一般来讲，有学者认为说，这是一种被离弃的一种很绝望、痛苦的一种喊叫，但是也有人说，他的这个喊叫是就是说，耶稣完成神旨意而发出的一种凯旋的一种叫喊。那事实上，这两种看法也不相违背啦，我们是可以把它相融放在一起的。因为首先，耶稣他是确实是一个在这个时候是一个被神弃绝的罪人，但是也借着这个行动顺服神的旨意，付上死的代价来完成使命。所以，我们他其实两个并不相冲突。好，51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好，我们那个我有把它用蓝色的把它 highlight 起来哈，因为这些都是描写耶稣死后一连串他马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呀！”我们首先看到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那这个幔子是在至圣所里面，它是把至圣所和圣所和圣殿其他的地方分开的一个幔子。那这个幔子里头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才可以进去。这个幔子从上到下的裂开，就象征着说人和神之间的隔阂已经被除去了。那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呢？这个时候，信徒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希伯来书10章中所说的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那这幔子代表的就是他的身体。那51节当中的那个裂是被动语态。” 他说，从上到下列为两班。我们这样读哈，不是他，就是说这样读感觉不出来，中文感觉不出来。那事实上，原文当中它是一个被动语态，后面很多事情都是被动语态，因为指的是这个面列子的幔子的裂开是被动的，是被就是说是神来做这个事情的，幔子是被裂开的、撕裂的，地也震动，也是被动语态，是谁在震动？就神在震动地。那。震动，地震动也可以用来形容说神的审判和耶和华的降临。好，好，那这个磐石崩裂也是被动语态，是神将磐石裂开。好，这是地震的一个结果，坟墓也开了，一样是被动语态。当然，那些人不可能自己起来，那些已碎的这些圣徒不可能自己起来。但是坟墓被神打开，许多已碎的圣徒的身体就怎么样被复活了。那在圣经当中，通常碎了就是指死了啦，死掉了哈。那个，所以这里是指旧约当中的那些身体已死，但是那些属神的人就怎么样？这个时候就被复活了。他们的复活间接宣告说，耶稣怎么样？已经战胜死亡。这些人在耶稣复活后，从坟墓出来，进了圣城耶路撒冷。那百夫长和看守人，在这个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神的儿子，刚才我们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头衔。那这个时候呢，现在连外邦人的百夫长和看守耶稣的兵丁，这些都是外邦人，他们现在也都信了，因为他们说什么，这真是神的儿子呀。好，那55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你们可以看到说，哎，门徒都逃跑了，留在耶稣怎样身边，还留在他身边的是这些妇女啊，妇女在。其实，在那个受苦篇里面，他们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这个耶稣这个复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哈。我今天好像时间有点太拖了哈，不好意思，我加快速度哈。好，内中有那个对不起啊，内中有我看跑到哪去了。好，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好啊，所以呢，这个马太以一个女人用香膏来膏耶稣开始受苦篇，他又用这些女人来结束耶稣受苦的记载。他们对耶稣非常真的是何等的忠心啊！那最后在28章的时候，也是这些妇女首先看到耶稣的这个复活。好，我们。57到61节，那我就不一一读了哈。好，那到了晚上呢？这个指的是星期五的晚上哈。那有那个通常呢，罗马人把被钉十字架的犯人的尸首挂在十字架上，作为众人的警戒。可是呢，犹太人不同呢，他按照《生命记》21章23节中说的，挂在木头上被咒诅的尸体不能过夜，要当天就埋葬。那这个马太记载的。这个马太当中记载他的这个约瑟是一个财主，他也是一个门徒。那他呢，可能就是说他可能是公会的成员，所以他可以去要求比拉多说他要回耶稣的尸体。那马太只说的很简单，耶稣约瑟取了耶稣的身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事实上，约翰福音当中有记载说，尼哥底母带了100斤的没药和沉香，就加在这个细麻布里面。那约瑟就将耶稣的身体安放在哪里？安放在他原先是为自己准备的这个新坟墓里面。所以耶稣得到了一个尊贵的安葬，他又有用大石头滚在这个坟墓门口，把它堵住，免得有人进去可能破坏或者是拿贵重的东西。因为当时候呢，进到坟墓中盗走贵重物品的事情是很普遍的。好，那62节到66节。当中呢，这里四福音当中只有马太福音才记载这个事情。好，那当耶稣这个复活之后呢，犹太人呢当中就有谣传说，耶稣呢其实没有在3天后复活，是被门徒偷偷拿走了他的尸身。所以这段记录呢，他并非是强调说兵丁把守坟墓，好像防备人家去盗墓。那其实是因着后来有关于耶稣尸身的这种被门徒挪走的这种流言，他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所写的。好。好，那所以在这里呢，次日就是那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隔天，那一天是星期六，也是个安息日。一般来讲，安息日的话，公会不会有什么议会。可是那个时候，这些犹太宗教又来见比拉多了。 为什么？因为表示了他们的担忧。他们呢，他们就要求说，请求比拉多说，吩咐人去看守坟墓，因为恐怕有人来偷走耶稣的尸体，然后就跟百姓宣告说：“哎呀，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当时候呢，这里显示出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说那个耶稣复活的可能性，他们只是担忧说门徒们会用耶稣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更多的来迷惑别人。那事实上呢，这个门徒呢，在门徒约瑟在安葬这个耶稣身体的时候，他都已经用大石头把这个坟墓堵住了。所以这里66节说封了石头，是指说他们是这些兵丁是在石头上加一个印，有一个封印，以免有人去这个移动石头。好，那最后呢，我就很快的讲28章这个。耶稣的复活那这一章也是比较短。那七日的头一日，说明我们一周7天嘛。那说明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星期天的黎明的时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是这些妇女来到坟墓面前的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玛利亚，应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西比泰的母亲那这个地大震动，这个时候，这个地震比先前那个地震还大，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讲到说是有主的天使从天而降，那把石头从坟墓前挪开，坐在上面。天使是神的使者嘛，那所以他们的出现表示什么？这是一个超自然现象来介入这个物质的世界。天使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那天使的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的样貌，显现出来的这样子一个大能，把当时候在场的兵丁都吓得这样浑身颤抖。那这个但是呢，这个天使呢，这个时候呢，就来告诉妇女说，给妇女看说，耶稣的尸体呢已经不在了，这是要证明确定说他确实是已经复活了。那这个时候，他告诉妇女，天使们告诉妇女说，你们去赶快去告诉门徒啊，然后让他们往加利利去。急忙这个字的妇女们，他们就急忙的就来采取行动。急忙呢，这里有一个强调末世的一个紧迫性所以就是要赶快采取行动的时候，妇女们为什么又害怕又大大欢喜？害怕其实可能是因为当时候眼前见到这个事情确实是很令人震撼的这样子，但是他们更欢喜的是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是第一批见证主耶稣复活的人。那耶稣的这个显现呢，在福音当中呢，是福音书中的高潮。你们看这个，他们的这个妇女们去上前抱住耶稣的脚，因为古代的人相信说，社会中有地位的人尊敬的表，这是对有地位的人一种尊敬的表现，也是敬拜的一个动作，去抱住他的脚。那当时候呢，因为有人觉得说呢，这个人的鬼魂呢是没有脚的，所以在这里这样子陈述的意思是说，马太要强调的说，耶稣他是怎么样，是真的是身体复活了这样子。那耶稣和天使一样呢，就安抚在这边安抚他们说，哎，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吩咐他们去告诉门徒，让门徒往加利利去见他。你看耶稣在这里称门徒为什么？弟兄，我的弟兄。所以耶稣其实他就老早就已经释怀了，他已经不在，他就说他接纳了这些当时候逃跑离弃他的这些门徒。不只是如此，他还要在加利利跟他们再见面，要交付这个大使命给这些一度曾经软弱的门徒。那我们看最后我看还快要结束了。这个，你们就11到15节我就不说了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好吗？因为这一段大体上就是讲说看守的这个兵丁为了钱、为了利益的缘故，就出去宣传那个谣言说这个说这个耶稣呢，他是怎么样？是尸身被偷走的，所以的就是说去宣传这个谣言，说这个是假的。哎呦，好。最后，16到20节，我稍微讲一下。最后这里呢，这个是门徒耶稣给门徒们的一个大使命。我很快的讲到说，第一个很重要的这里呢，是他们耶稣跟他们约定到山上。山在马太福音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场景。比如说登山宝训、登山变相、 橄榄山上、末世预言都是在山上，所以山可以被视为一个启示的地方。耶稣也是在这里把他的教导传开，并且将这个大使命呢启示给门徒。那重点在这里，就是说什么是大使命？来到耶稣跟前的是什么人？这两个来到耶稣跟前的是一群信心掺杂的人，有人敬拜他，但是有人怀疑他。那怀疑也许是因为。真的吗？耶稣，你是真的是这真的是一个复活的主吗？那也许是因为他们很迷茫，不知道说接下来他们要怎么走这个道路这样子。那所以呢，事实上，所以难怪这个使徒行传中呢就有记载说，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不止证明自己复活，他用了多久多久的时间，用了40天的时间来向门徒们讲说神国的事。那跟从耶稣的人，我们今天也是在不同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信心程度。可是无论如何，大使命还是怎么样，还是落在了门徒的身上。那当时候的神可以用使用这些信心软弱、曾经逃跑的这些门徒来工作。今天神也照样可以使用我们这些信心参差不齐、软弱的人来工作。那在工作，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同在，还有信心的成长。好，那最后呢？大使命的重点，大使命的重点不只是传福音、使人归主，更重要的是这里耶稣说什么？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施洗只是一个仪式，进入神国仪式的一个开始，这只是一个仪式。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做教导的工作，使人不止在知识上认识。他更要教导门徒，更要教导信徒要顺服神，遵守神的话，活出耶稣的样式。这就是主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好，那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其实一直都没有离开教会，因为他这里，他这是他的应许，这个大使命是带着应许的。他说他会与教会的，就会与教会同在，所以教会在世界的使命就是使人做主。好。也那这样子，教会就会经历到主的同在。好，谢谢大家，我们再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感谢赞美你。今天真的是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个资讯，一个信息，你要告诉我们。虽然今天到最后孩子讲的有点急迫，但是孩子相信，孩子知道，今天你所想要告诉众弟兄姐妹所要传达的，主啊，你都已经告诉他们了。主，我们谢谢你啊。教会，再过2周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施洗的典礼。主啊，真的是，求你来保守，就是凡事真是进入教会的人，他不只是受洗，受洗完以后真的是他们能够真的是坚定的走在你的道路上，做主门徒。谢谢主，也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这一周接下来的他们的各种工作侍奉学习。主，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